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3月10号星期一，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3月7号这一天，在两会期间啊，有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主持人叫白岩松，这是中央电视总台的著名的节目主持人，而且呢也是一个老资格的节目主持人，可以说呀红了好多年了。别人呢七七八八的，要么转型了，要么转行了。白岩松呢还一直在坚持，而且每年这个两会啊，咱们都能看到白岩松的身影和他的发声，特别认真啊，而且他那种这个诚恳的态度啊，让人感觉啊，他是真的为咱们这些普通人着想，为咱们这些老百姓呢呼吁。尤其今年啊，大家看了一下。他在两会期间呢提了一个问题，就是今年两会有一个德政，哎，大家看新闻都看到了啊，就是城乡基本养老金最低标准往上提了20块钱啊，这件事儿可以说是在各大主流媒体上边大张旗鼓的进行宣扬，因为好多年没给加钱了嘛，啊，终于给加了20块钱。那么白岩松呢就这件事儿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3月7号这天他说的，他说咱们能不能啊搞一个小步快跑，因为加这20块钱呢啊真的管不了什么用，最多就是吃两碗面啊，吃个盒饭，最多呢到这个三甲医院啊挂一次号，仅此而已。这样的话对农民来讲，尤其是对那些比较穷困的这些老百姓来说不解渴。咱们能不能每年都往上加20块钱，用这种小步快跑的方式，大概呢用个几年时间让他们现在的最低标准呢翻倍，这样的话他们这个手头宽裕了啊，生活好了，我们呢也就放心了。你看从表面上听起来啊，白岩松讲的这番话那是对这些普通的老百姓，最底层的这些农民啊，那是真爱呀，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可以说是一边看一边掉眼泪，说现在已经很少有这样的央视名嘴啊替我们老百姓出头，替我们老百姓呼吁。那么好了，咱们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个核定本，这核定本看完之后呢，你再来判定这白岩松对这个农民啊，对这些底层的老百姓，他到底是真爱还是忽悠啊。这核定本呢，那肯定是要首推邓大姐。大家呀，我发现一般都挺喜欢看这个邓大姐这种啊，层出不穷的这个这些啊，怎么说呢？不能叫阴谋诡计啊，反正就是这些这个领导艺术。那么现在呢，我这儿有一个周恩来系列的播放列表。凡是跟邓大姐、周恩来这两口子有关的内容，都会放在周恩来系列这个播放列表里，便于大家呢进行集中的、统一的观看，好吧？大家要活学活用这个播放列表，就像昨天咱们提到的伟大领袖活学活用西太后的那句名言：“谁让我一时不痛快，我就让他一辈子不舒服。”哎，那么今天咱们讲这个邓大姐啊。就讲中央苏区这一段，我手里啊有一个《百年潮》杂志2019年第八期，大家看一下封面，就是咱们的人民好总理啊周恩来，再看一下封底儿，咱们的伟大领袖和革命导师毛泽东。哎，这期《百年潮》杂志登了一篇文章，讲的是中央苏区的节俭运动。这中央苏区啊，到了最看节的时候怎么办呢？就要从老百姓嘴里抢粮了。那老百姓不勒紧裤腰带不过紧日子，中央苏区、中央红军啊、中央军委包括中央局啊，能维持下去吗？肯定维持不下去啊。所以就在这种关键时刻，邓大姐他们挺身而出了。邓大姐当时提一个建议啊，好多人都跟着签了字了。邓大姐说呀，咱们每天啊 我们这些领导干部以身作则啊，每天节省二两米，然后把我们节省下来的二两米呢送给红军指战员，让他们在前线呢多打敌人啊，保卫我们的家园。这建议行不行？大家一听，行啊，过紧日子嘛，勒紧裤腰带，你不能光让老百姓勒紧呢，我们这些当领导的哦还肥吃肥喝的，说得过去吗？所以邓大姐这提议就跟今天我们看到这白岩松的提议一样。哎，领导干部就不用说了，那很多老百姓听到邓大姐的这个提议，那哭的是哇哇的。哎，好了，邓大姐这提议非常好，而且由于邓大姐的这个提议，中央啊决定推广这个做法，不能每人每天就节省二两米，太少了。哎，要节省多少呢？我再给大家看一个出处，这是我们国家自己编的啊，公开出版的，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苏区史》。哎，大家看看这大厚本啊，下卷里边登了这么一段话啊，这是明确记载的：中央苏区要求红军后方机关、各级苏维埃政府、国家企业、学校，每人每月节省三升甚至三升以上的大米啊，不是大米啊，就是米啊，也有可能是糙米，有可能是大米啊，供给给红军。每月啊节省三升，这三升是什么概念呢？就是 0.75 公斤，大概就是一斤半的样子。哎，大家想一想啊，这可不是啊一般意义上的，而且他这个要求节省这个三升啊，不光是指成年人，儿童团也不放过。刚才我给大家举的这个《百年潮》杂志上边登的这篇文章里边就谈到对孩子们是怎么啊来这个要求的。这里有一句话啊，1934年4月20号，少共中央局，什么叫少共中央局啊？就是今天的团中央啊，要求啊青年节省三升米给红军，要求少先队员、儿童团员首先自己节省三升米，同时宣传给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以及周围的青年，都要节省三升米，要做到40万个青年儿童节省三升米，并要求在5月份、6月份2个月之内完成这个任务。大家看看啊，连孩子们也不放过，这已经不是说倡导提议了，这是命令，你不节省也不行。那好，现在呢咱们看一下由邓大姐这个提议引发的孩子们都要不得不减少三升米，那时候一共一天才能吃多少啊，还要啊节省出来这么多粮食。那么邓大姐他们自己怎么样呢？哎，核定本就来了。咱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啊，邓颖超传，这是咱们人民出版社啊公开出版发行的，金凤女士撰写的官方的邓颖超传记，最权威的啊，上下两卷。这金凤是干嘛的呢？是人民日报高级记者，哎，典型的御用文人，这个跟金冲吉都是一个量级的，都偏偏都姓金啊，就是朝鲜的那个金啊，这老金家就是人才辈出啊，不得不服。那么这个传记里边有一位老革命叫杨衍秋，他当时是瑞金县下萧区的军事部部长，他呢曾经被周恩来、邓颖超请到家里做客。这杨衍秋晚年回忆啊， 周恩来和邓大姐吃饭非常的朴素，非常的简朴，根本想不到这是红军总政委两口子吃饭的规格，只有三个菜一个汤，比今天的这个国宴的标准啊，四菜一汤还少一个菜。而且什么菜啊，大家听一听啊，炒青菜，炒萝卜，辣椒炒芹菜，这汤是什么汤呢？豆腐汤。所以大家看看，大家都节省三升米啊，儿童也算在内，人家总理两口子也不含糊，三个炒青菜外加一个豆腐汤就打发了一顿饭了。而且这还是请客啊，这要是不请客会不会只有两个菜，甚至一个菜一个汤啊，这都不知道。哎，那这是一条。再有一条，这个就更厉害了啊。邓大姐啊，当时啊身体不是特别好，有时候经常咳嗽，哎，再加上节省这个二两米，哎，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家想想啊，那他这个身体啊，那还能受得了吗？尤其是只吃这种炒青菜和豆腐汤，所以邓大姐有时候啊工作的时候她就犯迷糊。那么关键时刻来了啊，什么来了？鸡汤来了啊。中央红军医院院长傅连璋派他的老婆刘赐福啊专门熬了鸡汤送给邓大姐。哎，一只鸡外加一盆鸡汤，保证邓大姐的营养。因为邓大姐她不是一般人呢，她每天省二两米对革命的损失有多大呀。哎，这也是邓颖超传记里写的，就是人家呢低内损失低外补。所以今天这题目讲邓大姐每天节省二两米之后发生什么，发生逆袭。这逆袭今天大家都知道什么概念啊。那不光是这鸡汤，这刘赐福呢，就是傅连璋的老伴儿啊，刘赐福还专门在家里做了酱猪肝酱猪肚啊，分批分期的送给邓大姐来补充这个营养啊。这都是咱们这个邓颖超传里边专门提到的，金凤女士写的，而且人家有出处啊。这出处怎么说的呢？我给大家念一下，这出处呢就是金凤在上海采访了傅连璋的前妻刘赐福，刘赐福本人介绍了邓颖超和邓颖超同他们一家人交往的具体情况，人家这是第一手的资料啊，而且这是公开的资料，大家可以去图书馆找一找这一套邓颖超传记上卷，看看咱们有没有瞎编。就是说人家呢每天节省二两米没问题，但是人家有鸡汤啊，有酱猪肝，有酱猪肚。这酱猪肝酱猪肚别说在1933年1934年，就是在公元1974年，甚至在公元1984年，对于我们这些70后来讲，那都是老百姓家不轻易能够在桌上看到的菜啊。啊，人家提前40年邓大姐就给补充了，知道吗？而且邓大姐这个人啊，这辈子都没吃过亏啊，真的。你什么时候听说邓大姐吃过亏啊？那都新鲜。关键是邓大姐啊，把这毕生所学呀，都传给了陈云，然后陈云呢，又传给了白岩松，白七爷。为什么管叫白七爷？大家别误会啊，不是大宅门的那个白景琦啊，婚不吝啊，陈宝国演的那个白七爷。这里的七啊，是哪个七呢？啊，是欺骗的欺。啊，就是 特别能白话，然后欺上瞒下的这位爷，简称叫白七爷，我把这名打到直播间，大家看一下，形象不形象？当年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在中央财经工作会议上，他就讲过一句话，这句话啊，在咱们今天这个节目里绝对亮了。他说你们啊，要注意一点，什么叫中央财政？你们知道吗？在座的包括薄一波他们都懵了，中央财政。哎，陈云说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把老百姓多赚的钱我们想方设法的拿回来，这个就叫中央财政。这不是我瞎编的啊，这是陈云传记里边公开登的。这招叫什么？叫枯树盘根，知道吗？专门就奔你那老根儿去了。你多赚的钱我就想方设法就拿回来，这就叫中央财政。为什么中央最有钱？中央财政最充裕。什么时候听说中央财政缺钱了？不可能啊，因为我们多赚的钱都被中央财政给拿回去了。哎，看到了吧，只有陈云这样的人才能当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主任。所以毛泽东说呀，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呀。到困难的时候就想起陈云了，到困难的时候邓大姐就跳出来了，二两米外加鸡汤啊，鸡汤不是给我们的啊。所以到关键时刻白岩松白七爷也出来了。刚才我说了啊，为什么说这绝招传给了白七爷？咱们还得看一个核定本啊，这核定本是什么呢？就在中央决定给城乡基本养老金最低标准提高20块钱的同时，咱们老百姓的医疗保险从380元人民币上升到400元人民币，刚好也加了20块钱。换句话说呢，就是左手把钱给你，右手呢又把这钱拿回来了。这不就是陈云同志说的，你多赚的我们想办法拿回来，这个就叫中央财政。用马三立先生的话讲，叫逗你玩啊。好了，今天呢咱们这节目啊就说到这里啊。看到这儿之后呢，大家我相信对白岩松啊，对邓大姐，对陈云这些杰出的人物，那一定是佩服不已，眼泪哗哗的啊。不过呢，温馨提示啊，不要瞎联系，就事论事。今天有一期文史小沙龙，通报一个细思极恐的小小的核定本。一会儿呢，欢迎咱们所有的小沙龙会员上线，也欢迎咱们在座的朋友们订阅文史小沙龙会员频道。再见。